隋炀帝杨广正和萧皇后、邓皇后、郑皇后三个娘娘演唱他的作品呢，伴舞的舞蹈队也来了。这杨广呢正在学唱，最后这高音自个儿说老唱不上去，忽然有一个人慌慌忙忙往李禀报启奏陛下，大事不好，有一伙人身带兵器是闯进宫来。杨广一听，什么人如此大胆，没有朕的选调竟敢擅自入宫，敢是想要犯上吗？不要管他。到这边还跟娘娘在这学，后影这个梅花笑杀人，梅花笑杀人，梅花笑杀人，我这高音怎么老上不去呢？杨广正在这还研究这高音呢，余文化及等人呼噜一下子把这宫门就堵住了。杨广一回头一看，面前站的是余文化及、兵部司马司马德堪，旁边是越王杨素，带着他儿子杨玄感，身子后边是张须陀。杨广一看，这都是自己的亲信呐。杨广不以为然，丞相，你们这些人来到这里干什么呀？啊，有什么事情吗？余文化及瞅着杨广，陛下，不知陛下可曾知道靠山王杨林前敌的战况？杨广说，朕已经知道了，靠山王杨林为国捐躯，朕正准备近日把他灵柩接回，我们要大办一个葬礼。陛下，不是靠山王一个人阵亡之后就没有事了，您可知道十八国的联军用不了几天将要进攻扬州，大兵压境，情势危机，陛下可晓得？这个我也知道，十八国的人马就是大兵压境又能如何呢？我手下有丞相、兵部司马、守城的主帅，我有数万随军，怕者何来？只要是你们据城立守，等待着我的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于文成都杀回，内外夹攻，就可以把这十八国的反叛一起消灭在扬州城下呀。于文化及微微一笑，圣上，事到如今大臣您还不知道吧，眼下大隋军营之中，上上下下各级将士以及士卒纷纷军心涣散，他们都在谈论。谈论什么呀？他们都在谈论陛下您。谈论我什么？余文化及说，这些士卒和将官们都说，当今圣上荒疏朝政，沉湎酒色，每日就在江都宫中花天酒地，不理政事，这也算罢，更有甚者，他们说陛下弑父夺权，振兄弑妹，败坏人伦，江山虽然到手，不为众人所服啊。这样一传播，所有的军心个个都涣散了，他们不想再为大隋王朝冲锋陷阵，为国捐躯了。照此看来，如果说十八国的人马兵到城下，我们据城立守恐怕守不了两日，一旦间把城池攻破，这十八国的藩王进得城来，肯定是玉石不分，我等群臣必遭其难。圣上，对这件事情您可有什么办法吗？杨广一听，哦，居然现在还有人议论这个，
说朕弑父夺权，朕兄弑妹，这样的话我听得耳朵里都长出茧子来了。十多年了，人们一直这么说。丞相，你不是曾经跟他们都做过解释吗？如今在扬州城中此风再起，丞相你何不替朕辩驳呀？宇文化及说，陛下，微臣倒本想替圣上辩驳，只是这件事情臣是深知内里呀。如果我还替陛下辩驳，那么臣就将成为千古罪人，留得一个万世唾骂。
哎，杨广一听这宇文化及怎么说出这个话来了？
这件事情是宇文化及他们都知道，但是以前有人这么传言，宇文化及是编出一道词儿来着，给杨广遮凶啊，替杨广避讳呀、啊。怎么现在他居然说这话了？杨广说：“丞相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难道说你认为朕就是做了那样的事吗？”宇文化及说：“陛下，你做民做那样的事，你自己知道。”这个时候，杨广旁边这几个娘娘，包括跳舞的那些宫女，还有宫里边的这些太监，一个个全傻瞪着眼站在那儿，瞅着杨广。杨广瞧了瞧旁边的越王杨素：“杨素，你说朕是做了这样的事吗？”杨素瞧了瞧杨广：“嘿嘿，陛下，我看这个事儿就不用我说了吧，我要说的就不是这件事了。陛下，臣还听得上上下下官员们议论，说陛下自从登基以来没办什么好事儿，你三次出兵高丽，穷兵黩武，耗费国家资财。接着呢，您就是到处大修宫殿，3000里开昌河，70里地大行宫，老百姓苦不堪言呐。自从您登基以来，今年是大业14年，您把老主爷隋文帝留给您的国库中的银两花得几乎殆尽呐，民不聊生，所以义兵四起。陛下，您对大隋王朝究竟有什么建树呢？事到如今，18国的人马眼看就要兵到扬州，您现在在这江都宫里还整日的沉湎酒色，您还像一个皇帝吗？哎呦，杨广一看了不得了，这敢当面指责我，这杨广是听不得不同意见的，所以杨广把脸色一沉：“杨素，照你这一说，朕当如何的？”越王杨素说：“陛下，现在您还不知道吗？您当如何？您当脱袍让位。您不是对18国的反王有一个禅位诏书吗？现在是到了兑现的时候了。”杨广一听，杨广心想：这伙人今日大有来头啊！他们这是要来逼宫啊！杨广说：“你们今天带着一伙人来，身带兵器，敢是来逼宫吗？”杨素说：“陛下，逼宫不敢说，其目的就在于要让您让位。”杨广说：“让我让位，我看你们哪个敢！”来人啊，来人！杨广喊来人，因为杨广这内宫里边他有他的禁卫队，往常要是一喊来人，呼啦的家伙的人都上来了，今儿个一喊来人一个也没有。为什么呀？这宇文化及和这司马德堪等人是准备着要逼宫了，要刺王杀驾了， 要搞公听政变了，他们能不把事情安排得非常详尽周密吗？于文化及对内宫的情况掌握得非常熟悉，早已经带着队伍先把杨广的这些禁卫队都给看住了，谁也不知动，告诉他们动一动让你脑袋搬家，今儿个宫廷搞政变了。杨广的这些禁卫队呢，平素当中是侍奉着杨广，但是他们目睹眼见这杨广整天沉湎酒色，跟这些娘娘嫔妃们吃喝玩乐弹唱歌舞，他们从心里边对杨广也看不上，也觉得这叫什么皇上啊啊！如果这个皇上就这么当的话，这国家还好得了吗？今天有人看着他们不让动，他们乐不得了，心想正好不让我们动我们就不动，爱怎么着怎么着，我们看了这个天下他也长不了了。所以杨广喊了两声没有人应声，越王杨素在旁边一笑，哈哈哈哈，陛下您现在是人单势孤，呼唤不灵了啊，还有什么说的，您还不明白吗？杨广说过来问你们，你们今天到这里逼着孤王要脱袍让位，打算要让我让给何人呢？于文化及在旁边说了，让给微臣。啊，丞相你要夺取孤王的江山，夺取你的江山正顺了万民之意呀、啊、于文化及，我问你，你夺取朕的江山之后，你怎么立国号？于文化及说，国号已经起完了，大许，隋朝到此结束了，以后就是许国，而且年号都起出来了，今天就是天寿元年。杨广一听，哎呦，他们这是有准备有策划，及时行动而来呀！啊，杨广当时这俩眼就发直了。一文化及，闹了半天，你早就心怀叵测，窥视神器。一文化及说：“天下有德者居之，无德者视之。我一文化及也是万般无可奈何，在众人推拥之下，不得不如此。陛下。”天无二日，民无二主，今日开始，天下已属许国的天下，隋朝已尽了，陛下那就请您升天吧。于文化及这话说到这里，唰的一下子又在泪下把宝剑就抽出来了，提着剑往前就走。于文化及提剑往前这一走的功夫，杨广喊了一声且慢。于文化及，你要干什么？我要干什么？我要送你归天。杨广说，于文化及，事到如今，孤王不得不说，不得不讲。我来问你，当初老主宴驾的时候，是谁出的主意啊？不是你吗？还有杨素，杨素你也逃脱不了罪责。那个时候老主病危，想要改立杨勇，是你们说事不宜迟，不可再等待，再等待我等俱皆人头落地矣。那个太监张衡不是你于文化及派去的吗？啊，那个张衡他已经死了两年了，这张衡如果要活着的话，他就可以给作证。遗憾的是眼下张衡不在了。于文化及，你们也是有罪之人。于文化及说，杨广，尽管说我们当年也参与了策划，可是我们的策划没有你的准许，我们敢刺杀老皇上吗？这是你这做儿子的不孝，急于想夺得皇权，你才让我们这么办的。杨广，如果说你是弑父夺权，杨广一指于文化及，你们就大逆弑君。 于文的话局是对，就是大逆弑君。如果说当年弑了隋文帝，今天我们就要弑你隋炀帝。话说到这儿，这就都急了，像箭在弦上一样崩起来了。于文化及提着剑往前走，旁边那萧娘娘吓得脸都煞白。萧娘娘一看于文化及提剑往前走，她忽然想起一件事儿来。就在三天前早晨起来，这杨广啊洗完了脸，宫女给他梳完了头，然后这杨广就在这镜子前边照着自个儿这模样，拍了拍脸蛋，划了划了脑门子，最后说出一句话来：哎，多好的一个脑袋呀，说不上谁把它砍下来呀。这萧娘娘当时一听就吓一跳，萧娘娘立时就跟杨广说了：说陛下，何出此不吉之言呐？杨广惨淡一笑，没说什么。那可以说那个时候杨广心里边怎么想的可以揣测的出来呀，但是萧娘娘万没有想到，这句话说完三天之后，于文化及提了这宝剑要砍他脑袋了。萧娘娘在旁边战兢兢的往后倒退，杨广手指着于文化及：于文化及，你且给我站住。于文化及停住了脚步：怎么着，陛下，事到如今你还有何话说吗？杨广说：于文化及，你要知道，朕不管怎么讲也是一朝天子，所谓天子者乃是上天委派之人，我执掌大隋十多年，没有功劳尚有苦劳，万民皆知，你今天要朕的性命，手持宝剑干什么？你要斩杀我吗？啊，于文化及，不管怎么讲，朕登基以来对你不薄，今天你要刺王杀驾，无非是要我一死，两旁边都是我的宫娥，都是我的嫔妃娘娘，他们见不得血光，你要用剑斩我，他们会害怕的。于文化及，朕到此时没有别的请求，只求你给我留一个囫囵尸首。到这份上，杨广心里边也明白了，自己呀活是活不了了，只是怎么个死法，只是什么时间死。此时的杨广死到临头，他觉得多挨一时是一时啊，他多么希望不死，多么希望活着呀。在这个江都宫里边，他享受了多少荣华富贵，他整天花天酒地，他以为这样的生活永远不会丢弃，没想到今天突然就要结束了。他一说这句话，于文化及停住了脚步，还剑入鞘，哗！好吧，圣上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就赏你个囫囵尸首。来呀，让两旁人员退下。一传命令，他随身带的这些个军兵们都进来了，把这些跳舞的、唱歌的娘娘妃子全都赶到侧室去，让他们都躲起来。皇上死不让你们看，他们都躲起来了。于文化及伸手拽过一把椅子来：陛下，如你所说，你毕竟也是个天子，来吧，我不用你跪下，我让你坐着死，怎么样？算是我给你一份情面吧。杨广来到这把椅子跟前，伸手扶着这个扶手，回头看了看于文化及：于文化及，你觉得你这样做对得住孤家吗？于文化及微微一笑：杨广，我告诉你， 你弑父夺权，震兄弃妹，这事儿我都知道啊，我怎么对不住你呀？你应该自己想一想，你做出这番事来，你对得住你自己吗？啊，快点给我坐下。
杨广说，你们要让我怎么死？余文化及说，你不想要一个囫囵尸首吗？
来，拿五尺白绫。
说着话，旁边有人有胆的内宫里就拿出五尺白绫子。这五尺白绫子拿出来之后，余文化及用手一捋，
陛下请您落座。事到如今了，对杨广还一口一个陛下叫着。
杨广心想，我还陛下呢，眼看我这就完了。杨广坐在这椅子上，
余文化及一摆手把杨素叫过来了。越王杨素过来之后，就把这白绫子往杨广的这个脖子上面一缠一绕，那头给了杨素，这头余文化及自己拿着，两边把这个白绫子一抻，抻上劲儿了。
陛下还有什么话说吗？
杨广这个时候多么想尽快的把想要说的话再说一说，可是他什么也想不起来了，头脑中一片空白。余文化及说，陛下无话可说，那就送你归天。
余文化及跟越王杨素两人一时眼色，手上一使劲，就把杨广给一死勒死那儿了。
杨广勒死之后，余文化及马上吩咐把杨广的尸体撤入侧室，撤到旁边去。杨广勒死，马上把后宫里边这些个娘娘嫔妃全都叫到这屋来了。这些娘娘嫔妃进来之后，一看杨广死了，倒在那儿了，一个个吓得脸都白了，嘴唇也青了。
余文化及在那一站，越王杨素在旁边说了，你们众人听着，现在隋炀帝杨广他已经死了，你们有愿意跟随杨广去的，尽可以站出来搭话。如果你们不愿意跟随杨广去，现在改朝换代，许国的皇帝余文化及，这就是他的盛会。现在是天寿元年，从今日算起，你们如果愿意跟随新皇帝的话，一块儿跪倒讨封。
这一说这句话，哎呦，这些娘娘还这些嫔妃们宫娥才女们心想，皇上换了，我们跟着谁不是吃饭呢？啊，既然这皇上换了，那我们都跪下讨封吧。呼啦就跪下一帮，万岁万万岁，山呼万岁，
跪着讨封。大家伙往这一跪下，余文化及往前面一瞧，一看其中有萧妃跪在前面，这萧皇后余文化及早已对她垂涎三尺啊。余文化及心想，万万没有想到今天杨广这些个媳妇儿全都转让给我了。余文化及自觉的脑袋一阵懵，怎么回事，血压上来了。转了一会儿这脑袋清醒了，余文化及说，众位爱卿听风。